只要你早期的发现来做治疗，可以说都会好的。可是他发现的太晚了，所以呢，受苦无量。这个病人呢，半夜里头啊，因为在别的医院呼吸道阻塞了，那个医师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做急救。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气管里面已经插一个插管，已经断气了。他是已经断气了，家属在办理要出院了，已经死掉了。加护病房的护士也不晓得为什么广播找我上去。我上去一看到他这样子就走了，我看着他，告诉他说，你短短的生命中已经受尽了这么多的苦，现在啊，你的孩子虽然还小，先生虽然还小，但是这些你都管不到了。你现在万缘放下，一切都放下，因为你要管已经管不到。你跟着我念阿弥陀佛，我就在他旁边念佛念佛。那时候内心呢，感受实在很良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哈，真的是打从心里头念出来的。结果呢，他虽然死了，眼睛一直流下眼泪，他的眼泪源源不绝的流出来。后来我把加护病房的护士叫到那里来看，我说：“你们说他已经死了，气也断了，什么都没有了。”心跳也没有，血压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佛家就是讲，这个人死了以后呢，他的神识还没有完全离开身体，平均呢可能要8个小时才会离开。可是现在的人呢，因为你死掉了，在医院马上要扛走的，不可能哦，让你这个摆在医院里头啊，让你给他念佛念8个小时。但是呢，我们学佛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在临命终的时候非常的要紧。这个人啊，在快要断气要死掉之前，四大分离那种痛苦，神识要脱离身体啊，像风刀叠起乌龟脱壳那样子的苦，这时候要好好的帮他念佛，引导他这个心能够提起那个念头，发愿归向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否则的话，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生老病死，即使你当了总统当了国王也免不掉的。聪明不敌业力，富贵也难免轮回。在这里给大家看，就是提醒大家，以后要是碰到任何家亲眷属、亲朋好友，乃至于你自己，你一定要特别交代，叫人家起码8小时内不要移动，不要动你，因为那时候一动就会很痛苦。要帮你念佛，我看你最好到每一个地方啊，都要教导你旁边的人，因为你不一定在哪个地方死掉啊，所以啊，一倒下来啊，人家给你处理不当，马上冰箱给你放进去，那时候你的神识要是还执着你的肉体，你就要感受到寒冰地狱的痛苦。有一位教授他曾经说，他的母亲死后送到冰箱里头去，他的感受说，我的母亲是很怕冷的人啊，夏天里他都要穿很厚的衣服，他看着他在冰箱里头，内心非常的难过。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屠夫啊，那平常呢，他心地是很善良，他杀猪呢是因为这是父母亲传下来的职业，他说我们也不好去改他。他小的时候啊，就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他每次看到佛像的时候啊，他就合掌念三声阿弥陀佛。他很难得的是啊，他说他不为他自己祈求啊，他说希望佛能够保佑一切的众生，说佛怎么能够保佑我一个人呢？是对，这观念非常的正确。他杀猪杀了虽然很久，可是他心地算是非常的善良，只是他不懂得杀猪杀害众生要受的果报。后来呢，因为他得了下咽癌，这个喉咙的地方啊，整个都是癌所侵犯了。做过治疗以后呢，还是 难免复发起来。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呼吸就是这么困难，一口痰既吞不下，咽没有办法吞下去，也没办法吐出来，也没办法吞咽，插一个管子。可是呢，一个人在观念上你能够想开，你看他的内容就跟前面的忧愁内容不一样。他告诉我说，郭医师，你看我的身体还有哪一部分可以用？我的角膜可以捐给人家吗？我的心脏还好吗？可以捐给人家？能够捐出来的都帮我把它捐出来吧。因为呢，如果牺牲我一个人那是不要紧的，如果只要让别人能够舒服就好了。我说真不愧是菩萨的心境啊。告诉他说，一个人的一生是一种榜样，你的两对这个这一对角膜呢只能给一个人，他有了这个角膜，他有张开眼睛要去看好东西看坏东西还不知道呢，他拿这个眼睛也许每天在看定他愤怒的事情。一个人有眼睛有肉眼并不见得是一件幸福的事，如果你不会运用的话。人有心脏跳也不一定是一件幸福的事，假使你没有了解真正的道理。我说你现在好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成愿再来度众生，只要你啊在这个时候能够奋力啊，在最后能够努力啊，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种榜样。他说他杀猪一生啊，那时候是因为经济情况不行嘛，没有杀猪没办法过活，后来发现他杀猪一生所赚来的钱不够付他的医药费，而且还欠债。所以大家现在有时候有一些哎，我不怎么样不行，我不怎么样不行，虽然不合佛法你也继续的把它做下去，等到你有一天发现啊不行的时候，你要回头啊，一看发现你为这件事情所要付出的代价，你一生也许因为这个而赚得什么，但是后来啊你要付出的代价远胜于你所赚得的。后来呢，我们那时候联社有邓老师，还有我们在座的唐老师还有黄勇老师都曾经去为他念佛。他要走的时候啊，他就交代，最后交代，请郭医师找几个朋友来帮我念佛。我们一往学社的林静华学长果真跟还有一位简秋君学长还有我们的房东太跟到北港去啊，帮他念佛。据说啊，他走的时候就是面带微笑啊离开的。他们越念呢，他们越念佛呢，他越微笑。他们念完了跑过来告诉我说，我们去念佛，他后来跟我们笑，他已经往生了，八个小时他还跟他们笑。前面我们所看的，就是恒河里头，这个恒久生死的洪流里头，种种的影像，这一切啊，都让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感到头痛。当时他就是看了这些生老病死，他在思维到底要怎么样救度这一切众生能够离这个生死的苦海呢。他经过了一番苦行，在菩提树下觉悟了这个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在这个印度的鹿野苑啊，这是真的有鹿的鹿野苑，在这个美丽的鹿野苑呢，开始转法轮，开始对五比丘啊讲这个苦集灭道，讲这个人生什么样的苦，它的原因是什么，解决的方法是怎么样，你所病好了以后是怎么回事。我常常说这是人类史上啊最美的医学演讲，佛是一个最伟大的医生，把这个演讲讲出来了， 让人们可以永远永远免除这些痛苦啊。可以说呢，才从这个漫漫的长夜里头开始放出光明来。觉悟是一条非常美丽的道路，美丽归乡的道路啊。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天天都在跟我们招手啊，招手啊，呼唤我们踏上美好的归乡之路。他让我们解除烦恼的缠缚，毕竟安乐。在座大家是不是想要踏着佛陀的足迹前进？这是印度佛的足迹啊，当年留下来，他丈六金身，脚印非常的大。有一些人就跟随佛陀的脚步迈向觉悟。大家看看这个熏老和尚，你看看这种神采，你暂且不需要去读他的生平啊，你只要看看这种神采，何等的胸怀才能够有这样的神采呢？我听着一位师父讲，这位师父他年轻的时候啊，他36岁的时候啊，熏老和尚是106岁啊。那他们两个一起过一条河，河上啊有这个两只竹竿架的桥，这个36岁的人不敢过去，老和尚啊把他的西装领子一提呀、啊，提着他这样走过去，他吓得要命，两只脚还在那边踢来踢去啊，老和尚可以说是眼睛都不眨，就这样把他提过去。他的大事迹大家可以看传记、啊、我们讲只是小小的一点点、啊、大家可以就可以从中间去体会了。在前面呢，我们看到这些生死痛苦的众生里头啊，来看看这追随佛陀的足迹前进的人啊，他们怎么样生时力似夏花，死时美如秋月，生的时候像莲花一样的美，死的时候又像秋天的满月一样光明遍照。这是一代大德上广下亲广钦老和尚，人家说他是佛教界的国宝。这是他往生前大概2000-3000拍的照片，你看目光炯炯有神，95岁。当年他92岁的时候，默学曾经跟着他爬山呢，他走前面呢，默学走后面呢，因为当时啊那个承天禅寺正在还在建筑、啊、有一段路哦，这个障碍物很多，默学走得差点跌倒啊，他老人家走在前面转头过来告诉默学说，哎，走好哦。默学感觉非常的惭愧啊，他一生可以说非常的幽默，可是他平常啊教导你去问他的时候，他有时候就坐在那上面，他就说眼破嗯当家吧。有的人说老和尚没什么稀奇吗，人家说他多稀奇，怎么讲来讲去都是这两句话，眼破嗯当家吧，我也会说啊，何必来问那个老和尚啊。于是啊就有位严宗耀老师，他就去请教老和尚啊，请问老和尚怎么念佛啊？老和尚就马上反问他说：“你怎么念佛？”他说：“我有空的时候就念佛。”哦，你有空就念佛，没空就不念佛。那你跟佛是点头之交啊？那你跟佛是点头之交，你怎么能够期望他在生死关头能够救你呢？来，认出来，大家早认出来，哪一只是佛脚？认不认得？啊？抱佛脚，连佛脚是哪一只都不认得，你抱哪一只脚呢？你到底认不认识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真的念到你认识他了吗？说半夜里头啊，不开灯啊，你爸爸要是回来了，你就知道是你爸爸回来了。好，现在半夜不开灯了，阿弥陀佛来了，你知道是他来了吗？啊，不知道，糟糕啊！ 加强加强功夫吧，好认识他一下吧。每天好好的真实的用功念佛，来记清从我们心中流出来的这一声佛号声。老和尚他一生就是这样念佛念佛，念到他真念佛三昧才敢去受戒，否则他说上欺佛祖下瞒众生啊。念到可以说是极乐世界这个光景现前呢，亲自证到经典里头所讲的这种境界。你看老和尚啊，大家说他神通很广大，于是就有一个人啊，就提了一个007的手提箱，非常神秘，上山去要求见老和尚，要单独见老和尚。那这个因为以前曾经有人呢图谋不轨啊，所以啊他们不让他单独见老和尚，他说他有要事要问他。后来呢他就上去到老和尚耳边去问老和尚，他很郑重的跟他说，老和尚，人家都说你有神通，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有没有神通。那老和尚也很神秘啊，就附在他的耳边跟他讲，我跟你说，我有吃的有通，没吃的没通。真正呢很多人啊没有了解佛法的真意，以为说哦有什么神通你就觉得它很稀奇呀、啊。其实佛法其实这是平淡中相当的奥秘，你说稀奇，这个盘旋说妙这弄什么稀奇古怪的，其实都不是佛法的真意。老和尚啊他的师父教他，也假人不爱假，做人不爱做，吃人家不要吃的，做人家不要做的，以后你就知道。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很实在的实践他的师父所告诉他的话，他就是这样平常的实践了这个话，所以他成为了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他能够在这个众人的侮辱当中能够如沐春风啊，这是一种何等的心境啊！我们从他的眼睛里头可以看见什么呢？他在往生之前呢还亲自打着木鱼教弟子念佛，他用他最后的几口气还在教弟子念佛。在往生前呢大概也是一两天呢，他把他弟子啊大弟子叫到外面呢去罚站呢，在太阳下叫他去罚站。他不晓得人家也没犯什么错，为什么叫人家罚站呢？站一站，站了几个钟头回来的时候交代他，我走了以后你领导大众要像今天在太阳下站下面向光明。莫邪很感动，他是一种胸怀，他曾经啊用非常这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这种方法来教育他的弟子。但是他在教育的时候啊，弟子有时候承受不了啊，难免会起烦恼，老和尚会慈悲的掉眼泪，他会私下把弟子叫来说，我教你的你真的都懂吗？你真的懂吗？我怕跟你结冤仇，本来想要帮助你破掉这些执着，但是要是不明白的话就会变成跟你结冤仇，你不明白他真正的用意，他给你逆境给你磨练。老和尚他最后要走的时候他的三个大弟子都不在身边了，他十年前就告诉他们的弟子说我走的时候先定向而走，你们三个都送我不到。他的三个弟子窃窃私笑，想说我们三个一定有人会留在你老和尚的身边呢，怎么可能会送不到你呢？果然不错，那一天呢这个大弟子下高雄，这个第二第三个弟子呢说跑到这个回去，因为慌，就是回去拿点东西没有报告他，看他好像不会走的样子就没有报告他，嘿他就真的走了。走的时候呢很多人回到他的旁边呢 他最后跟大家讲，这个娑婆世界很苦啊，大家赶快啊念佛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然后一一跟大家点头微笑，然后就大家眼睁睁的看着他的景洞末的末脖就慢慢的停下来。他最后讲了一句话，没来没去没事情。那我们呢是来来去去啊，专事情，每天呢、啊、心头啊就是都是事情。那台湾话这个事情啊，还有那不吉祥的事情那种意味啊，哎，你真的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你在心中真的能够闲下来，能够把这个呆机把它摆掉，内心真的有悠闲，还要有相当的功夫啊。老和尚走掉了，走掉了，他其实不来不去不呆机，那肉身就这么坐着，这个是第五天的时候拍的照片，而且当时是很伤心的去看他，这个伤心当然是很忏悔，因为老和尚教我的事情我没有做啊，没有做到啊，所以看他的时候头不敢抬起来，低低的在那里，这个几个小时没办法念一句比较像样的阿弥陀佛来供养他老人家，可是他还是这么潇洒自在啊。能够功夫好的人已经去了，剩下我们功夫不好的人还留在这里，大家好自努力啊。他那时候他曾经讲过，他的车票已经买好了，是对号的、啊、那我们到底车票有没有买到呢？还是要做补位啊？还是要自愿无座啊？这是我们的学工老师李老师一代的大德啊，他98岁往生的。这个几岁往生呢、啊？为什么要提呢？因为啊，像刚才我们所讲的，30几岁往生啊，人人嫌长；像他们的90几岁啊往生，人人嫌短呢、啊。个个都苦苦的留他，希望老人家多多注视。可以说，默学呢，对于佛法上。开始啊好好的这个深深的受到感动啊，能够好好的去听经啊，是因为有一次啊看到老人家，10年前呢默学就有机会哦在台中慈光图书馆听他讲华严经，那时候我什么都听不懂啊，只有听到一句有一点，他因为口像山东的口音很重，只有听到一句话是有一点点知道的啦，其实是不懂啊，只是前几天做梦的时候啊，忽然去想到老师讲那个话，因为那时候讲华严经讲到无尽藏，那老师就提到这个苏东坡的那个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就在解释这个苏东坡这个无尽藏啊，其实也是从这个佛经里头这样出来的，那时候什么都听不懂了，那因为听不懂了就嫌老师讲不好，其实是自己听不懂了就嫌老师讲不好，然后10年就没有去听过经，一直到后来老师病了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讲经，后来再出来讲经的时候，那时候是很偶然的机缘再进去听，老师那时候脚都肿起来了，是抬着上去的，那一堂经啊就记得从头到尾，我从头哭着听到尾，也许我已经忘记那个内容讲的是什么了，可是就是被大德那一种慈悲的力量啊，那一种为佛法奉献的力量深深的感动，若不是老师这样卖着命啊，今天啊恐怕也没有办法感动我们这样冥顽不灵的心。老师往生前几天啊还是去放生呢，他最后讲一堂经呢，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是很勉强的一口气一口气的来讲这个，叫我们念佛要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净念相继，这么重要的事情，老师拼着最后的 一口气在跟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切实的去做呢？这个佛经的开头文是如是我闻呢，如是我闻呢，大家可能都闻了，但是到后面的信受奉行啊，又有几个人能够真实的去做呢？我们再好好的看看老师一眼，再把他的教训呢、谨记在心头，用我们的生命好好去实践它。也许有人要说，那广清老和尚啊、李老师啊，都是一代大的，难得一见的。那我们呢？这个是一位园林的赖谢庙老居士的舍利。赖谢庙老居士呢，也是从信佛以来很老实，每天很早上一早起来就穿好这个礼服海青，打开大门呢，准备迎接佛菩萨。这样的切实的来念佛啊，他也是临终的时候自知时事，他叫他的朋友来给他助念呢。人家还说这个夏天助念辛苦，他说不会，我会选一个凉快的天气，这个还可以选凉快的天气啊。大家给他助念呢，他到最后呢，虽然嘴巴不一定能够念了，但是手能够敲着这个床缘呢，和着大家的念佛的声音，正念分明。这火化以后烧出这个五彩的舍利啊，真的是叹为观止啊。顺何人也，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人家一个老太太能够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向她学习呢？其实我们又哪一点比老太太聪明呢？这是另外一位潘谢应梅老居士，本来莫学士不认识他，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呢，这个打开诊察室的门要下班了，看见一位年轻人告诉我说，他从美国赶回来，因为他的岳母发生车祸。那他岳母因为以前有跟他们交代说，万一他有什么事情要请灿公师傅，要请莲社的郑信阳老师，还有什么什么人，他说他要找灿公师傅找不到啊，人家请他来找墨学啊，看看能不能给他帮忙啊。一听说，他说他是受菩萨戒，非常用功念佛，曾经交代他们说他往生的时候大家不可以哭不可以移动啊，要好好给他念佛。一听就知道这是同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同一个法门里头修行的莲友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当时一听，人家这么用功修行的人尚且还碰到车祸，何况我们这种人，这个不行，赶快去给他帮忙，要满他的愿啊。跑到医院里头去看他，那到那时候他是昏迷不醒，可是给他念佛的时候他就流眼泪。后来呢，这个他是除夕的时候往生啊，那在座有很多学长也有去帮他念佛，每一个我们去念佛的没有一个人是跟他认识的，可是源源不绝的都有很多人去帮他念佛。本来除夕的中国人是很不喜欢管丧事，但是佛教徒从来不会忌讳这些，去帮他救念。那结果呢，他火化以后啊，也有很多的舍利啊，车祸往生哦，都还尚且这样，这个有修行就是有修行啊，这个骗不了人的哈、哦，说实在是很不容易啊。以前啊，曾经有佛弟子啊问佛说，要是啊遇到横祸啊，那能不能这个往生呢？突然间遇到灾祸死掉了，佛比喻说啊，要是一棵树啊，你一直向着啊，比如说向着东方长，或者说像我们念佛人朝着西方长，一直向西方长，你突然间把它砍断的时候，它倒下来还是向西方。可是问题是我们要反问自己啊，我们这个心呢是朝着四面八方，也不是朝着西方长，一天24小时哦，真正在念佛的时间恐怕不会超过5分钟啊。如果有人用功一点呢，一天呢这个念个几小时，不晓得有几句是真正在念佛的。所以这个树我是长得乱七八糟，这个突然间砍断了，倒向哪一个方向就很难说了。 像这位老太太呢，后来啊，他们找到她的这个日记啊，里头有她的遗嘱。这个日记里头啊，记载着她的儿子啊，因为他们都是从美国回来，她有一个儿子是逢甲大学的系主任，也是车祸往生的。那时候啊，他还没有怎么学佛，他感觉到这个人生非常的痛苦啊。他写，哦，今天是树儿和我永别的日子，是我人生最伤心的。这个一个母亲啊，在他丧子的时候感受那一种痛苦，可是啊，一个了不起的人，就是他不会在痛苦里面这个埋没，他不会整天这样忧伤。一个觉悟的人，他从这个人生生老病死、爱别离啊、怨憎会、这个五蕴炽盛这些苦里头啊，他能够觉悟，能够赶快的找一条道路，能够好好的来修行，踏上圣人的足迹呀、啊。